香港法院裁定九名抗议者暴动罪名成立。欧洲议会首次提议检视香港世贸独立会籍，585票赞同。英国学者指需立法阻止中方统战活动，要求外国代理人向政府登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香港出现新一轮 COVID-19 变种病毒疫情，港府祭出严厉防疫措施，越来越向中国大陆清零睇齐，日益冲击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猎头公司指，现在使更多的钱亦都请不到人来香港就职，金融和银行业面临人才凋零。外媒彭博报道，香港实施严格的清零政策，促使外国企业和人才纷纷撤离香港，令宅高枝而栖。猎头公司发现，他们现在只能够招聘到香港本地居民来填补职位空缺。伦敦招聘公司 Kennedy Group 创办人 Jason Kennedy 指，对于一些求职者而言，给更多的钱亦都没办法说服他们去香港就职。该公司专门为对冲基金聘请交易员，并在亚洲设有办事处。 Kennedy 说，他们宁愿选择新加坡，这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平衡，即使对交易员来说亦是这样。报道指，商业团体近期一直在警告，香港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所有迹象都显示资深银行家及交易员正加速出走。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去年9月，香港金融服务业人员的签证数量在2018年到2020年期间暴跌了一半，去年还可能进一步下降。到了今年1月，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在香港社区爆发，港府官员采取了更严厉的防疫规定，包括对入境旅客进行21日的强制隔离，将密切接触者关入检疫中心，关闭学校和禁止部分航班。彭博指，这些措施对香港经济造成的风险很高，因为香港拥有超过273000个金融服务工作职位，长期亦是汇丰、高盛等银行巨头的亚洲枢纽。香港金融管理局亦指，香港是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最大美元融资中心，银行资产相当于 GDP 的9倍。现在这些银行面临人才流失的困难，例如汇丰银行去年将它的投资银行业务的全球联席主管和商业银行和财富业务主管从伦敦迁到香港，但是它的投资银行业务联席执行长 Gary Gaillard 仍身在伦敦，部分原因就是香港的隔离规定。香港区域法院22号裁定，两年几前参与香港尖沙咀附近抗议活动的九名被告暴动罪罪名成立，并将在3月作出量刑判决。这九名年龄19至23岁的男女疑犯，被控2019年8月11号在香港尖沙咀柯士甸道及堪富里士道之间的利敦道与其他人一起参与暴动。检方的控辞指出，8月11号下午6点几，涉案的暴动区域有大约2000名示威者，他们穿着黑色衣服、戴头盔和眼罩、防毒面具等装备，筑起路障阻止警察驱散行动。检方说，在警方多次警告发射催泪弹、布袋弹等之后，示威者不单止没有听从劝告离开现场，反而向警察投掷石头、砖头等物件。检方说，这些被告在暴动区内被截停和拘捕时，身穿黑色衣服，戴着头盔、防毒面具、眼罩、手套等装备，与暴动者相似。有被告在法庭表示，他们被捕是因为在警方警告后没有时间离开现场。对此，区域法院法官尤德康在裁决时表示，集结人士如果不想被认定为暴动参与者，在警方警告后应该立即离开现场。被告所谓没有机会离开的讲法不能够成立。此外，他还表示，警方逮捕被告时身上的衣物和装备，以及被警员截停的时间和位置，唯一合理推论是他们身处暴动现场，意图参与暴动。 同案被捕的另外一名被告罪名不成立，法官认为被告贝郎有示威者惯用的装备，但在暴动发生时他没有身处现场，不可被视为与他人共同参与暴动，因此没有采用警方提供的有关供词。上个礼拜六，香港区域法院以暴动罪判处参与2019年11月香港理工大学附近骚乱的7人入狱38个月至40个月。另外两名学生因案发时年龄只有17、18岁，被判入教导所。欧洲议会通过最新的香港决议，列举大量香港自由剥夺的事例，更首次提出应该检视香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独立地位。欧洲议会1月20号以大比数通过新一份香港决议，批评香港言论、结社、新闻自由被严重侵犯，重申欧洲议会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更首次要求欧盟委员会检视香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会籍。决议列举众多事例，指香港国安法生效后，数十名民主派政治人物被捕，苹果日报及立场新闻被迫关闭，网媒众新闻及加山传播停运，国际特赦组织关闭两个办公室，超过60个公民团体解散。决议批评去年12月的立法会选举实际上禁止民主派参与，将鼓吹投白票及废票刑事化，又关注新任驻港解放军司令彭京堂曾经在新疆工作的背景，以及对香港大学移走丹麦艺术家高志活创作的纪念北京六四事件的国殇之柱表示深切遗憾。决议要求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检视欧洲共同体与香港在关税事务的合作及相互协助，以及因应一国两制下香港曾经拥有的自主被摧毁，检视欧盟支持香港在世界贸易组织拥有独立席位的做法。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三地都在世贸组织有独立席位，将一个世贸成员逐出未有先例，即使决议获585票大比数通过，只有46票反对及41票弃权，究竟这个建议可以如何执行，暂时不得而知。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就议案发言时表示，从中国在经济上打压立陶宛一事可见，中国愿意打破一切国际规则来追求他霸权的帝国目标。他说希望欧盟成员国政府与欧洲议会一起支持香港民主。决议要求欧洲理事会制裁林郑月娥、郑若骅、夏宝龙、张晓明、骆惠宁、郑雁雄、邓炳强、李家超等侵犯人权的八名香港及中国官员，又要求制定一份制裁清单，惩罚与香港人权问题有关的公司。英国华人律师黎晶区被情报机关指系中共代理人的事件持续发展，中共统战部在其他国家的活动亦在受关注。有前外交官指出，英国需要立即阻止政治人物、学界、商界在敏感项目同中国合作。一则由军情五处向国会议员发出的书面警告震撼英国政坛。该警告揭露，中国在英国的统战活动一直在公开情况下进行，不少政界学界人士亦早有留意。目前外界关注当局为何现在发出警告，猜测还有多少同样人物尚未被曝光，以及如何立法阻止外国干预行为。58岁的黎晶区年幼时从香港移民英国，之后成为律师，更成为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首席法律顾问。军情五处的警告指，尽管黎晶区曾经公开指他的活动是代表英国华人及促进社会多元化，但其实他秘密和中共统战部协调，并且有接受身处中国和香港的外国人的资金。警告指他蓄意参与政治干预行动，接触资深和新晋议员，务求在英国政界推动中共议程，挑战包括在人权议题上质疑中共的声音。最少有两名议员接受他的捐款，包括自由民主党党魁戴宏爵士及工党议员加登纳。 李晶驹的仔更在加德纳的办公室任职，事件曝光先辞职。李晶驹在2019年1月获得由英国首相颁发的社群之光奖项，表扬他的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促进英中社群参与、理解和合作。事件曝光后，奖项已被取消。尽管李晶驹被不少英国传媒形容为间谍，但他过往的活动有别于一般人理解的间谍行为。他善于在英国上流社会活动，透过接触和捐款影响英国政局，例如是促使英方同意在核电站的建设上容许中国能源国企参与。中共统战活动特色一直被外界认为是拉拢各界有影响力人士，包括政客、官员、学者、记者和商界等，推动中国有利的论述和政策，或更进一步执行秘密行动和偷取科技及机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